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节，非利士人上去安营，在犹大，布散在利西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非利士人很聪明，我们的仇敌常常都比我们还聪明。如果我们不是敬畏上帝，没有智慧，你真是不能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。非利士人为什么不去捆绑参孙？其实也不能说他们聪明了，就是起码还没有笨到那个地步了。打不过参孙嘛，答案很简单嘛。那这个算是尝试，下面是聪明在哪里？他们好像还是知道，英文讲有一个 soft spot， 就是软，就是比较柔软的地方啊。各位姐妹，你们都有很多 soft spot， 容易被人利用啊，就是对不起啊，男生你们太多 hard spot 了，要好好改一改啊。我想他们看得出来，第一个，参孙对女人有很多 soft spot 啊，女人一讲他就会上当。另外，我想他对同胞也有 soft spot， 他对同胞心也软。哎，真的，他们赌对了，真的，当犹太人去向参孙说我们要把你绑给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参孙居然同意了。就是如果不是神给他神力是这么大的话，那真的就是这个犹太人就成为出卖和杀死参孙的罪魁祸首，也就是谁？就是他自己本家的人。当然这又讲到谁是出卖伤害参孙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参孙自己。谁是伤害你的罪魁祸首？就是你自己。当我们在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远离上帝，我们就对自己造成太多的伤害。不过希望你赶快回到上帝那里，回到属灵那里。非利士人知道不能够绑参孙，叫犹太人去，然后呢，他们说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。这不是很笨的话吗？他向我们怎么样行，参孙对犹太对非利士人怎么样？他们当然很火啊，他把我们的非利士人连腿带腰都砍断了，我们也要把他的腿带腰通通砍断，是没有错。可是非利士人能不能反省一下，为什么参孙把我们连腿带腰都砍断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他的老婆和岳父都烧掉了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们骗了他，我们把他老婆占据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宽宏了他老婆。就所有错误是非利士人自己造成的，参孙之所以要报仇，是因为非利士人自己先犯罪犯错。就非利士人不会反省，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啊。今天你骂我，所以我也骂你，你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骂你前面有没有其他原因？就我们又说整个的错误一开始是参孙错，但是参孙的错是他得罪上帝，他可没有得罪非利士人。那先，然后他们又想想看，他们怎么能够像他这样行呢？你们以为把参孙绑起来就可以了？你们再用你们不是目光如豆了，那个大脑的那个大小度如豆一样，你们的脑袋这么笨啊？如果参孙可以有这么大力量把你们连腿带腰都砍断，你们想不到绳子是绑不住他的吗？好，第十一节，于是有3000犹太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，对参孙说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四世纪里面那个斗嘴斗得很厉害，两方面讲都一样的话，但两方面都会用这样的话，但是没有人用这样的话好好反省自己，更没有人好好反省我对上帝是怎么样行的，上帝向我们是怎样行的。 各位，求圣灵光照，你去想一想，上帝向你行的是何等的宽容、慈爱、怜悯，你向上帝行的是何等的忘恩负义。所有离开上帝的人，参孙、非利士人、犹太人，都在玩小聪明、大愚昧。我看现在的政治人物、媒体人物、不信上帝人物都在这样，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耍一些小聪明、小智慧，占一些小便宜，实在是不必这样子。犹太人多么的忘恩负义，多么的没有道德啊！怎么讲？十一节，3000犹太人对参孙说：“你可以聚集3000犹太人，要捆绑一个参孙，你们不会3000犹太人努力的对抗非利士人吗？”联合起来打击自己的同胞，打击自己的士师，羞耻不羞耻，丢脸不丢脸啊？然后他们说的话啊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哦，非利士人辖制你们，你们就要去辖制你们的士师吗？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参孙好像是不知道啊。参孙不是一直都在与非利士人为友吗？我越看越觉得四世纪参孙的故事好像讲不下去了，有很多很好笑的地方。什么讲不下去？就怎么每个人都这么蠢呢？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，参孙知道，参孙父母也知道，事实上参孙的出生就是为了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。他出母腹再母腹就是一个拿细尔人，上帝的仆人，他居然对上帝给他使命人人都知道了，他却不知道，还跟非利士人那么亲善，那么友善。当非利士人那样欺负他，他妻子那样对他不忠的时候，他还带着山羊羔去看他。你不知道吗？然后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好，犹太人这样讲又是也是很丢脸的话，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各位，参孙有对犹太人有丝毫的伤害吗？以至于犹太人要把参孙绑起来送给非利士吗？没有啊。就这句话是不应该问的问题，你参孙对我们做了什么事？事实上参孙是好事也没做，坏事也没做，但是犹太人的口气好像说，哎呀，你害死我们了，你害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害非利士人抢我们的女人，你害非利士人这样那样。那参孙真是莫名其妙，冤枉哦，我可没有做这些事啊。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犹太人讲的又对了，因为参孙没有尽到士师的责任，以至于非利士人辖制他们，那也是真的。可是当非利参孙稍稍尽到一点士师的责任，就是把一些非利士人杀死的时候，犹太人不但没有感谢非利士人，犹太人还为非利士人要整犹太人而生气。各位，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经验，你信靠主不是我们马上就一帆风顺，事实上你很可能信靠主碰到很多拦阻的事，包括以前不信主作弊啊、说谎啊、欺骗啊，或者是什么风流啊，跟同事一起做一些不当做的事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当你信了主啊，处处反而有些麻烦，甚至有的信了主有的时候会为义受逼迫。很多基督徒，很多那些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基督徒就说，上帝向我做了什么，上帝对不起我，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还作恶，还很一帆风顺，我现在信主了，行善到处处被责备，我不要信。那就叫犹太人心态啊。各位，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参孙没有对不起他们，如果说对不起只是参孙没有尽到事实的责任，参孙可是从来没有害他们。参孙在说什么？那犹太人在说什么？犹太人在给自己犯罪找借口。我们要把你绑了送给犹太人，送给非利士人，那我们就要找一个理由，就是你是大坏蛋， 所以我们向耶稣说你很坏，所以要把你绑起来。跟我们前面看到每个例子都是一样，当参孙的妻子要伤害参孙的时候，实在没有理由，因为参孙很爱他，所以他只好说什么，你恨我，你不把那个谜底告诉我，对吧？你看这叫什么，恶人先告状，根本是我要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，但是师出无名就先把你说得很快。哎呀，这些你在政治上也可以看到这些情形，我们讨厌的人我们要加害，我们就先把他抹黑抹黑，叫我们的良心可以平安一点。哎呦，各位，人的诡诈和下流真是很多，你在犹太人身上也看到，真的，我们都是善事上是婴孩，恶事上是大人。善事上 IQ 很低，想不出怎么做，恶事上精明的不得了。好了，那犹太人说，十二节，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诶，你说犹太人这里笨了一点啊，为什么他们直截了当的讲呢？因为他们动自己情，同胞之情嘛，然后自己受苦，你要再不被绑去做一个牺牲品的话，我们好可怜哎。然后他们也知道绑不住参孙吧，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在好多的这些对话里描述里面，这句话我又觉得描述出参孙内心的一个被掩盖很多的一个高贵。什么叫被掩盖的一个高贵？参孙对他的同胞有情，只要你们不杀我，你们把我绑去没有关系，你们要发誓不杀我。是不是参孙有一种想法，跟他对他的妻子，各位注意啊，他妻子是被非利士人烧掉的，不是被参孙烧掉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妻子活着，参孙会不会害他。所以参孙好像其实有一颗很柔软的心，但是总是好像用错了对象。他好像在跟犹太人讲，你们不要杀我就好了，把我绑去不要杀死，好像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如果杀我，我不会反抗，所以请你们不要杀我，你们把我绑去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就是我怎么想都是参孙不必讲这句话的，因为犹太人如果要杀他，犹太人根本对付不了他，他就说你们不要杀我，你们发誓不要杀我，不要害我，就把我绑去就好了。是不是说这话就深深的表达出参孙绝对不愿意伤害到他的同胞，如同他不愿意伤害到他妻子，即使他的同胞，即使他的妻子这么伤害他。十三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。如果我这样分析，参孙其实是一个对同胞对女性其实有很大爱的人的时候，当参孙被捆绑的时候，参孙心中是不是很伤痛呢？他对非利士人是愤怒的，他对他的妻子和对他同胞是不是很伤痛的？这是不是我在说参孙这个很复杂的人性里面我们值得多去想的呢？四节，参孙到了利希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下来。好，这是参孙去被绑，然后交在非利士人手中，当他非利士人就喧嚷哈作战。各位，这个战略你们或者战术你们看得到，像罗马人跟那个蛮族作战的时候，那个神鬼战士里面这一幕很生动，就是蛮族作战是先叫嚣的，叫嚣要把你吓到哈。那非利士人也是先叫嚣，不过叫嚣呢不会把参孙吓到，倒产生了一个结果，就是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。这一点我本来想略过去不讲，因为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。耶和华的灵感动呢是参孙发脾气哈，就是 人发脾气是要血气嘛，就是人的灵嘛，怎么能跟耶和华的灵配合在一起呢？可是这也正是我们在讲士师记的一个特点。士师记就是有一些上帝的仆人叫士师，当上帝的灵感动他们或激动他们的时候，或降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圣经用不同的字眼啊，这里这个感动，那个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冲击他，耶和华灵是那样强烈的冲击他，使他产生巨大的能力。在圣经里面，在士师记里面，一个最多用这个字形容就是参孙。第一次你记得是狮子，狮子向他吼叫，他就被，我们用今天话来讲，狮子向一叫，他就被圣灵充满了，然后就把狮子打死了。那第二次是在那个亚实基的那边，他发现他被非利士人骗了，那么于是他就在火气当中，耶和华灵就感动他，就杀死了30个非利士人。那第三次是这成千上万的非利士人向他叫，叫了他就被感动了，然后就把非利士人打死很多。他很有能力。那这一点呢，实在是我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讲一下。当我们有能力，当神给我们恩典，譬如说我们聪明，我们英俊，我们美丽，我们能办事能力强，这都是天生的一些能力。那这些能力呢，如果不是像我们今天唱诗歌，不是被十字架对付，不是被信心，不是被上帝来感动来做的话呢，就算我们去做哈，常常也不是太理想。就像士师记里，或者身上旧约里面哈，旧约里面我们总看到一个情形，就是上帝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呢，比较是借着外在的一些环境，像参孙，哇，他看到狮子在那里叫，叫的就把他火激发起来，这的确圣灵也借着这个把他那个能力发挥出来，可是上帝的那种良善没有在他心中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哈，就是圣经里很希望我们是从里面发出的那个美善，我们爱上帝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，我们爱人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，不是一些其他外在的理由。这个是一个非常，这是一个我可以说上帝和我们人都很希望有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是真诚，诚于内行于外的。我们爱人不是啊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找五个人跟他握手，跟他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或者说我们不是在一个很激情的场合中我们才被激动，就是外在的，而是我们里面的，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外面的你看到也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那不够理想，那个一下情景过了就过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情形会特别多。我自己觉得，像当我跟师母结婚多年的时候，如果肉麻一下，如果越来越是从我心中丰丰富富的爱她的话，那就不太因为她发胖啦，或者是她衰老啦，或者什么外在的因素就影响我对她爱，那个爱就是真的像磐石一样不会变的，因为是从里面出来的。我们一切的良善美好盼望都从里面出来，可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一点不是很明显。因此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有一段话，这段话是旧约圣经被新约圣经引的最多的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1章里面有大概有好几节引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8章，那里讲的就是什么？日子将到，他说我要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，这个新约是不像我以前是拉着他们的手，他们也不听我们。各位，就好像如果你到教会来聚会，包括今天是女朋友拉着你来，再不来本姑娘跟你一刀两断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不是你爱上帝，也不是你信上帝，也不是你被上帝吸引，是因为女朋友嘛。或者是像我的小孩，爸爸妈妈要他来的。各位，这个在康德的哲学就叫他律，别人在叫你这样做的。日子将到，耶和华说我要跟以色列人另立新约，不像我以前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拉着他们的手，他们也不听。 然后到末后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做的是新约的特点是，我要把我的话写在他们心上。哎呀，不是一直在那唠叨唠叨，一直在那讲个不停。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去做这个事，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挣扎，还是有挣扎，但是我们能够从心里发出来。你在士师记里看到圣灵的工作多半还是外在的，我也有一点遗憾，我今天看到的好像也是外在，我们很激情很激动，但是事过境迁不能持续。这一点各位姐妹你不要想圣灵充满啊，圣灵的工作啊，是一些特别属灵的事情，是做短宣的或者长宣或者同工才需要的。各位，每一件事情，包括我觉得姐妹最需要的或最怕的一件事，就姐妹常常是没有安全感啊，这男人容易变心嘛，没有安全感。哎，你真的需要为你的男朋友祷告，让他是上帝把他的爱写在你男朋友心里，那就稳入泰山了。所以为他祷告，你们彼此代祷，那个就不会被外在的因素影响，当然还是影响，只是我们里面越来越刚强。好，现在参孙是很激动的，被耶和华的灵冲击了，然后他的力量就发挥了，这些都很好，可惜他里面的良善和认识上帝还是不够哈。然后所有的绳子都脱下来了，然后他看到一看未干的驴腮骨，然后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其实士师记很幽默，很有意思的哈。那个好笑的地方，今天这里又出现了一下哈。16节，参孙说：“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”那个驴子跟堆啊，希伯来文是很近的，所以。你知道参孙，我以前都说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以为他只有肌肉只有体力没有脑力啊，其实他脑力也很好，他会随时出那个谜语，然后在这里他随时可以用双关语哈，就是驴跟堆是一样的，他文学其实蛮不错的哈。那然后呢，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，就是他重复了两次，然后呢就把那个驴腮骨丢出去了哈。那个地方叫做拉莫利西，拉莫利西就是腮骨的丘，就是那里很多骨头哈。我说这里有什么好笑呢？各位你自己想一想，当然各位你们都没有杀过人，我希望都没有哈。你在战场杀人，你会杀死一个，杀了一个，杀了两个，杀了三个，可能啦，我不知道在战场会怎么样。参孙可以算到一千个，哎，哇，杀掉了一千个，我杀掉900个了。各位，我平常今天你去餐厅吃自助餐，你这第几道啊？到第三道以后我已经忘记了。参孙可以记得他杀了一千个人。所以我不知道，他就一面在做体力的工作，一面在做脑力的工作，他做，然后杀了一千人以后，他为什么又把那个驴腮骨丢掉了呢？是大家都逃掉了吗？有可能他就丢掉。我刚刚讲一件事啊，这个是我看很多文学作品有提过，甚至在爱情的事上提过，就是我说当人哈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每一个满足我们的事，在满足的那一刹那的时候，就开始有厌烦和空虚。当你在看球赛的结果是你非常喜悦的时候，你非常喜悦的时候，你下面怕的就是一个什么？各位有没有看过这种镜头啊？那个在运动场那个狂欢啊，那狂欢跟十分钟或者半小时以后那个曲终人散的那个空虚啊，好强烈的对比。我觉得参孙在发挥他的神力把这些人杀了以后，恐怕他心中很受刺激，那个刺激就是说，这些非利士人曾经是他好朋友，曾经有人是他的伴郎，现在他把他杀掉了，他们都死了，他把他的敌人，曾经是朋友的敌人杀掉，都死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空虚。 我也记得很多了，包括在莎士比亚的剧里面有一个英国的皇后叫玛格丽特，她也是被人家伤害，后来她就报复，报复很有冲劲。当她后来报复的时候，她报复成功了以后，她自己说，她我觉得很空洞。她我刚开始，她跟苦主讲，她说我报复你儿子的时候，我很兴奋。她现在她死了，我觉得心里好空洞。我觉得参孙在这里有一个表现，我甚至觉得他在丢出驴腮骨的时候，他也不大有什么活的意思，一切都是空的嘛。他没有上帝，就算他是一个英雄怎么样呢？十八节他觉得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恐怕再这样看，他丢出去恐怕也是不想杀了，因为他口很渴。那我就再说了，我说好笑的就是，口渴的时候就少讲话，你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呢？我杀了一千人，我杀了一千人，少讲一点嘛。他会说我杀了一千人，我杀了一千人，可能前面已经说了，我杀了一个，我杀了两个，我杀了三个，所以他口渴也是他自己愚蠢害的，讲太多话，就跟他前面的，他每一次的伤害都是他自己不听上帝的话造成的。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上帝一个很奇妙的救恩。当参孙呼求的时候，当参孙大大呼求的时候，十九节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叫隐哈哥利，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隐哈哥利就是求告者的水泉哈。这个水涌出来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耶国这样的经验哈，在玛撒米利巴，或玛撒和米利巴都是他们呼求水就涌出来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参孙在很需要的时候，很渴的时候，神让一个地方干渴的地方涌出极大的泉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物质身体上缺乏，神在各方面都供应。那物质上的缺乏，神可以立刻有丰富的供应，我们灵里的缺乏，神也可以有立刻的供应。不过我们通常就不大觉得我们的缺乏是灵里的缺乏。我今天看到全世界，包括在台北，包括我们看到的纸醉金迷、酒色财气的各样的疯狂的现象，包括政治的现象，那里面都有一个正面的，包括你我，那个正面的现象就是，其实你在渴慕上帝，你不知道。人如果没有上帝，总在渴，总在饥渴的，你就用其他的方式表现，有的表现可能很下流，追求女人或者政治上的谩骂，但是那都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，因为你的渴慕要在认识上帝里得到满足。参孙没有，参孙总在女人或者在吃的事上想要得到满足，那上帝也给他满足了，包括在这个时候给他水喝，而且非常多的水喝，可是他心中还是没有圣灵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啊。二十节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这句话也是讽刺，他二十年士师都在做什么呢？记得我上次说过嘛，参孙的特点就是三个：拳头、枕头、舌头。拳头是打架的，枕头是跟女人的，舌头就是吃。他有力量救以色列人脱离各样的患难，可是他始终没有去做这个事。一时兴起的时候可以做得很大，但是他心里没有上帝，所以不是一个好事实。整个基本上非利士人还在辖制他，非利士人辖制他也辖制以色列人，非利士人到最后，包括在过程中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非利士人被参孙整得一塌糊涂，被他用一根驴腮骨杀死一千人的时候，非利士人都还可以卷土重来，杀死以色列人，辖制以色列人。非利士人只有在参孙死的时候被大大的辖制了。就跟我们说，那个强者要能给人吃，那个强者要变成甜蜜的，就是那个狮子，是他死的时候。我们如果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啊，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好，不过这时候参孙还生龙活虎，下面你会看到他生龙活虎的地方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